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主席到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慰问，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全军官兵备受鼓舞，倍感温暖，一致表示要牢记统帅嘱托，忠诚履行使命，守护好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新春走军营栏目，春节前夕，记者跟随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奴木日边防连官兵，踏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巡逻路，感受高原边防军人坚守生命禁区、守护家国安宁的责任担当。
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新春走军营，致敬英雄》，今天播出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回到老部队，与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的年轻官兵共话奋斗故事。环球军情，据朝中社报道称，朝鲜导弹总局1月25号进行了海对地战略巡航制导武器试射。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到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慰问，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全军官兵备受鼓舞，倍感温暖，一致表示要牢记统帅嘱托，忠诚履行使命，坚守战斗岗位，守护好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请听报道。
上午9时30分许，习主席来到北部战区机关，亲切接见北部战区官兵代表。随后，习主席同全军有关部队视频通话，听取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介绍，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亲切慰问。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徐成成：
春节前夕，习主席专门到战区机关视察慰问部队，体现了对全军官兵的深切关爱和厚望期许，大家深受鼓舞激励，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统帅嘱托，聚精会神钻研打仗，紧盯战略态势，加强联合训练和指挥训练，不断提高打赢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吴志远：
这个春节对我们全军官兵来讲意义非凡，习主席视频看望慰问，大家最直接、最深切感受到统帅的关心鼓励，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温暖。同志们士气高昂，决心把统帅关爱转化为备战具体行动，扎扎实实练指挥、练技能、练作风，全面提高空防实战能力。
万家团圆之际，也是强化战备之时。视察慰问中，习主席强调，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阵地站位到执勤哨位，官兵纷纷表示坚决贯彻统帅指示要求，提高警惕，枕戈待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守护好万里河山、万家灯火。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阮婷：
节日期间在机房执勤，也是为祖国和人民守岁，责任重大，也很光荣。我们将坚守三尺机台，全力确保指挥通联高效顺畅。习主席也非常关心官兵的节日生活，春节期间我们已安排了不少文化活动，为大家采购了喜爱的年货，让大家在执勤岗位上度过一个愉快充实的新春佳节。
武警上海总队某中队薛飞：
这两天上海虹桥站客流激增，日均近60万人次，中队加强了定点警戒和巡逻防控，还组织官兵为旅客提供引导和咨询等便民服务。看到大家开开心心回家过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一定按照习主席的指示，做好执勤处突工作，守卫好节日平安。
火箭军某旅单志军，
去年习主席亲临我们火箭军基层部队视察，全体官兵非常振奋。这次统帅对节日战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为一名导弹操作号手，我将和战友们坚守战位，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亮剑制胜。
2025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新年新气象新作为，广大官兵表示要把习主席关怀转化为聚力攻坚的内生动力，坚定必胜信心，强化担当作为，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新疆军区某团黄义许，
习主席的话语充满了对部队官兵的关怀激励，是问候更是号令，我们一定不负统帅重托，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根据红军部队光荣传统，在新的一年全力推进各项建设，全面锻造过硬战斗力，坚决完成攻坚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近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部队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主席决策部署，围绕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强政治引领，深化练兵备战，抓好改革落地，奋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张又侠深入该部训练场、图书馆、食堂等，查看战备训练和学习生活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叮嘱大家加强战备值班，注意搞好统筹，把官兵节日期间的生活安排好。张又侠强调，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突出建强党委班子，把正纲纪、严规矩、立作风抓紧实，进一步筑牢听党指挥、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张又侠指出，要聚焦提升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加强战舰备统筹，推动规划攻坚，狠抓实战实训，加快融入体系、驱动体系、赋能体系，要稳步推进改革任务落实，创新建设管理模式，充实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把转型发展要求落到各项建设中。张又侠强调，要持续抓基层打基础，着重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要健全风险预警防范机制，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22号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部队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强调，要牢记使命职责，实干担当奋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何卫东来到空军雷达兵某旅、运输搜救航空兵某旅，深入值班室、停机坪、官兵宿舍等，查看部队战备训练情况和生活条件，与官兵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家忠实履职尽责，加强战备值班，练好打营本领，安排好节日文化生活，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何卫东指出，部队驻守京畿，地位重要，使命重大，要坚定不移，举旗铸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联育人， 扎实抓好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纵深推进政治整训，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部队忠诚、纯洁、可靠。何卫东强调，要聚精会神练兵备战，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加大实战化军事训练力度，加强心智战斗力建设，培育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锻造可信可靠、随时能用的实战能力。何卫东指出，要久久为功，夯基固本，持之以恒，按纲抓建，深入做好弘扬传统、解难帮困、减压减负工作，持续纯正部队风气，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本台消息，记者26号从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来临之际，全国双拥办组织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2025年春节专项慰问活动，为边海防官兵送去节日问候和祝福。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176个全国双拥模范呈现的10万余名党政机关干部、中小学师生和乡村社区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通过写慰问信、绘手工画、制贺年卡、录制拜年视频等多种方式，给边海防官兵送去新春祝福。各地还自发准备富有地域特色、简朴实用的慰问礼包，寄送给驻边关海岛的人民子弟兵。各部队通过写感谢信、赠送锦旗、视频拜年等方式，与慰问城市开展互动交流。部分受慰问基层连队还与慰问省份的中小学视频连线，开展同声一面国旗活动。全国双拥办同步指导各地持续开展以走访慰问送关怀、爱老助老送健康、家属就业送帮扶、子女教育送关爱、保障权益送温暖、尊崇功臣送喜报为主要内容的六送活动，为官兵家庭解难帮困，以实在暖心的举措提高军人军属幸福感、获得感。
新春走军营。
2021年9月，习主席给西藏军区某边防团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西藏军区某边防团高原戍边模范营奴木日边防连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常年担负着重要战备守防任务。春节前夕，记者跟随连队官兵踏上巡逻路，记录下他们一路上的困难和艰辛，感受他们守边卫国的家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赵敏、郝征、特约记者宋伟坤、王家胜、采制的报道，生命禁区里的艰难巡逻路。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赵敏。岗巴是奴木日边防连官兵戍守的地方，藏语的意思是雪山下的村庄，听上去呢名字很有诗情画意，其实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据介绍呢，连队的营区海拔5000多米，最低气温呢达到-40摄氏度，每年8级以上的大风天呢达到200多天。尽管马上就要过年了，但一走进奴木日边防连的营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练兵场景。训练场上墙边固防模范连7个鲜红的大字熠熠生辉，两位00后战士赵瑶和张帅正在班长的带领下一板一眼地进行训练。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巡防分队集合。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立即实施巡逻观察。
只见官兵们迅速集合整队，收拾好携行装具，准备马上出发。记者注意到，赵瑶和张帅两名战士也被点名抽调，加入到巡逻队伍当中。看上去，他们的动作麻利，表情严肃，很快进入了战备状态。
巡逻分队，登车！
记者跟随战士们迅速登车，一起驶出营区。一路上透过车窗望出去，延绵起伏的雪山巍峨壮观，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地铺展开来。奴木日边防连刘光豪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日夜守护的地方，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像平时咱们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多吗？
像这种需要临机处置的突发情况，我们一周会遇到两三次，但是我们的战士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平时我们也是战斗化编组。
那我们春节期间执行这种巡逻观察任务跟平时有哪些不同呢？
春节前夕我们执行这种任务，出动时间更短，大家的战备意识更强，我们做到了定人定物定车定位。春节期间执行任务，战士们都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执行任务更坚定。
行驶了十几分钟之后，巡逻车队来到一处山口，这里山路崎岖，异常颠簸，道路两边的山上布满了鳞片一样的碎石，一些碎石在强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的光线照得人眼睛生疼。农牧日边防连刘光豪介绍说，
这段路的特点就是盘山路，回头弯特别大，上山的过程中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逆光现象，影响驾驶员安全的开车。
行驶在像搓衣板一样的道路上，记者在巡逻车里被颠得东倒西歪，坐都坐不稳。随着海拔不断升高，头晕胸闷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而驾驶员彭润东却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即使是悬崖边惊险转弯的时候，他都能够应对自如。彭润东对记者说，这样的路段他们已经跑过无数次，期间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和困难考验，现在已经能够从容应对。
班长，就我们刚才上山的路两边都是这个碎的石子儿，而且特别是到那个半山腰的时候，那个路都特别窄，您是怎么把这个车开得这么平稳的？
平时多走巡逻路，多熟悉车况，然后才能把这个车在这么狭窄的路上找到它应该有的位置。
遇到那种极端天气情况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第一个就是早晨太阳直打驾驶室，就算戴上墨镜也不好使的逆光现象。第二个就是遇到冰雪路段，就是它化雪之后会有暗冰在。第三个就是雪天风雨无阻，我们的巡逻也不能停，然后下雪的话那个路就会打滑，我们需要绑发花链。
到达车行路段的终点后，一段砂石路突然挡在了官兵们面前，老班长朱国林率先下车查看路况。
班长，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前方道路车辆不能通行了，现在我们要采取徒步的方式对山口实施巡逻，道路比较陡，容易摔伤扭伤，落石容易滚下来。
朱国林对记者说，自己已经在高原一线待了17年的时间，对边防部队充满了感情。去年当得知连队要换防到条件更加艰苦的点位时，他主动申请来到了农牧日边防连。在连队，他清兴帮带新兵，经常向战友们介绍在高原地区训练生活的经验体会和注意事项。
在平常的巡逻途中遇到的困难就有高原反应啊，平常在巡逻的途中有乏力啊、头昏啊、眼花呀、这个路比较陡，尽量的是间隔距离拉大一点。
后面的跟上啊，注意脚下啊，注意武器装备。
行走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风吹在脸上感觉像刀割一样，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记者看到像老大哥一样的朱国林用右手拽着00后战士张帅的左手艰难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跟他讲着执行战备观察任务的工作重点和注意事项。张帅喘着粗气告诉记者，刚入伍时自己体重170多斤，也不知道边防是个啥概念，入伍后经历了一次次任务的历练，不仅体重降到了120斤，而且在老班长的帮带下，自己也成了边防巡逻的行家能手。
我们这里突发情况还是比较多的，紧急拉动是家常便饭，经过多次巡逻之后也要更仔细更细心，所以每次巡逻都要对边防线上细微的变化详细观察。我可能刚开始到一线只有激动和紧张，后来感觉更多的是责任。
兄弟们，又到了我们的绝望坡了，现在我们石头滚石较多，路面不结实，我们利用绳索攀爬。朱班长，前处放绳索。
是。战士们大口地喘着粗气，警惕的目光一遍遍扫过远处的观察点位，那里是心中最重要的存在。艰难跋涉半个多小时后，最艰难的一段路程绝望坡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官兵们跟我们现在一起都手拉着手正在往上爬，这里的坡度大概是有将近60-70度，碎石不断的滚落，这里的海拔大概已经差不多要6000米。 官兵们都背着装具，相当于负重20斤，虽然有绳索拉着，但是还是在不停地打滑。现在呢，我们是到距离最后的点位距离1公里的地方，但是由于这里的碎石很多，我们基本上都需要手脚并用向上攀爬，出现了这种爬三步滑两步的情况。
在这样的环境中，顺畅的呼吸已经变得不太可能。如此艰难的巡逻路对官兵们的体能和心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可是一直跟在记者身旁的00后新兵赵瑶这时候却显得非常兴奋。他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入伍时和戍边烈士陈祥荣是同一批兵，战友陈祥荣为国戍边牺牲后，本来已经退伍回校读书的赵瑶热血沸腾，再一次积极报名应征入伍。今天能够继承陈祥荣烈士的遗志参加边防巡逻，他觉得是一件很光荣很自豪的事情。
当时听到那个消息，其实心里也挺难受的，我觉得他也给我们做了个表率。大学毕业之后就又报名了，我就要来西藏，我也想来边防，也想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风雪边关路，热血写忠诚。经过近4个小时的艰苦跋涉，记者紧紧跟随奴木日边防连官兵的脚步，终于顺利到达了巡逻点位。站在高高的点位上回头望去，原本没有道路的陡坡上，战士们硬是用双脚踩出了一条通天的石头路，在茫茫雪域高原上显得无比醒目和坚韧，就像一茬茬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港巴精神，没有牺牲不得的脊力，没有忍耐不住的疾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出了突出贡献，奏响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感人乐章。在蛇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新春走军营，致敬英雄》，深入报道各部队官兵在春节期间看望慰问英雄及家人的关爱活动和真挚情感，敬请关注收听。新春走军营，致敬英雄。1965年8月6日，86海战在福建东山岛海域打响，人民海军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军舰张江号、剑门号，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一次海上歼灭战的胜利，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光辉战例。新春佳节来临之际，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回到老部队南部战区海军某部，与新时代海军官兵共话奋斗故事，并看望曾经的老伙计海上英雄艇611艇。请听特约记者陈典红、王栋、郭兴、刘披露的报道《英雄再回英雄艇》。
欢迎彭老英雄回家。
冬日的岭南大地阳光明媚，年味渐浓，在喜庆热闹的锣鼓声中，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来到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和青年官兵们亲切交流。来到硝子站机房，主机的轰鸣声将老英雄的思绪拉回到60多年前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彭德才绘声绘色地说，在他还是新兵的时候，要把眼睛蒙上，用手和脑子记下舰艇机舱内每条线路和每颗螺丝钉的位置，练就能够摸黑检修装备的夜老虎技能。也正是这门绝技，让他和战友们在86海战中及时排除了轮机停机故障，使舰艇迅速重新投入战斗。
刚才那个记者问我们，他说夜老虎是什么，你像那个机器的这个供电开关啊，这个什么发电机开关啊，那都是要自己蒙着眼睛去找的呀。所以那天晚上机器坏了，就这个训练呢起了很大作用。
1965年8月6日凌晨，福建漳州东山岛附近海面炮声响彻海天，国民党当局派出剑门号和张江号两艘军舰，企图秘密输送特务到闽南地区实施袭扰破坏。我人民海军护卫艇鱼雷艇编队闻令而动，迎战出击，创下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八六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
那天晚上我们在战场上，刚才讲了，他们最小四零炮，我们最大三千炮，但是才450吨，我们才100吨，最后我们把它打沉了。那靠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个我们艇上的我的师傅。还是没选择这个英雄事迹，那是真的平时练出来的野老虎。
老何家啊，我代表我们6.21的前进之战员啊，来跟你修理修理一下啊。
随后彭德才来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军事博览中心，登上曾经的老战友611艇，和官兵们一起细致地为这艘退役的英雄战舰除锈刷漆。老英雄语重心长地激励年轻战友们，要传承发扬好光荣传统，争当新时代英雄传人。
今天很荣幸回到了我60年前战斗过的舰艇上，和大家一起庆祝八六海战胜利60周年。英雄艇是除了我们全国战斗英雄梅辛德同志，我们要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像英雄那样在部队里面为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离别之际，在彭德才老英雄的带领下，年轻官兵们整齐列队，面向海上英雄艇611艇庄严宣誓：
学习海战英雄，专发海战传人，有我在，请放心，有我在，请放心，有我在，请放心。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举办以共话交流合作、同庆新春佳节为主题的春节文化交流活动。来自吉布提军政部门、驻吉外军、我驻吉使馆及中资企业等100多位嘉宾应邀参加。这次活动围绕庆祝中吉建交46周年和中国农历新年展开，旨在共叙传统友谊，深化中吉友好关系，增进与驻吉各国军队互信了解。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1月26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5号进行了海对地战略巡航制导武器试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看了武器系统试射。报道称，朝方发射的战略巡航导弹沿预设轨道飞行1500公里后精确击中目标，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俄罗斯国防部1月25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赫尔松等方向占据更有利的阵地，继续向乌军防线推进，对乌方有生力量和装备进行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乌方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无人机存储库以及人力和装备集结地。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当地时间1月25号下午向外界证实，已经完成20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工作。根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5号当天发表的声明，哈马斯方面已收到以色列方面将于当天释放的200名巴勒斯坦人名单，其中130人将被送至加沙地带以及约旦河西岸，其余70人将被送至其他地区。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开展的3次反恐行动中打死了30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被清剿的恐怖分子曾经制造或参与了多起针对巴安全部队和无辜平民的袭击，安全部队将在上述地区进一步开展清剿行动。声明没有透露安全部队在反恐行动中的损伤情况。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孙杰、邓西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